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后面的这一段，其实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是耶稣到撒玛利亚跟当地的一个女人传道的一个故事。因此我们的对这段圣经最熟悉的是前面那一段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那上一次我们提到使徒行传大使命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地方事实上就在耶路撒冷以北。那么这个地方的人被称为撒玛利亚人，是因为那边当时有一座城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当以色列分裂成为南北国的时候，北国的首都后来就是在撒玛利亚。所以当北国以色列国灭亡了，当时亚述国的政策是采取打赢了一个地方，就把那边的人全部不是杀了就带走，就不留任何一个人留在本地，免得造反，然后再把外地的人搬到这里来。所以因此以色列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虏到这个亚述帝国的各地，那再把别的地方的人搬过来。当然理论上你要把全国的人民都迁走不是简单的事儿，因此在以色列留下了一些可能最穷苦或者没有力量逃亡或者在战争中参与的人。那些剩下的人就跟外来迁移的人就住在一块儿，很自然就通婚，因此就产生后来所谓的撒玛利亚人。他们都有以色列民族十二个支派不同支派的血统，然后也有外族血统，宗教上也有混杂，也拜他们所谓的耶和华，但是也拜各国的神明。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直到犹大国灭亡，后来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当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因为从被掳到回归中间隔了70年，那个时候北边的撒玛利亚人除了住在北边以色列的地方，南国犹大国灭亡了，所以很自然的撒玛利亚人也会往南，但是大部分还是住在北边的地方。然后在这种交错的情况下，犹太人就是从巴比伦回归的原来犹大国的人叫犹太人，以及北边的混血的撒玛利亚人交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当然不是水乳交融，相反的很多政治经济各种的冲突就出现了，而且有一个先来后到的问题。犹太人认为这是我的地，可是撒玛利亚人认为你没有来以前是我占的地。我在讲这个就当你了解今天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吵来吵去争什么。以色列人说这是祖先给我们的地，对，但是有1800年犹太人不能住在以色列，那是因为公元70年、公元135年两次犹太人叛变，跟罗马帝国争斗。第一次死掉将近200万犹太人，第二次死掉也将近200万，没有死的。罗马帝国下令，从今以后巴勒斯坦不准有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被赶到世界各国，就在巴勒斯坦没有犹太人。这个政策后来当这个东正教，就是东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觉得这是杀耶稣的犹太人，不准进来。所以东罗马帝国执行同样的政策，犹太人不能回巴勒斯坦，后来变成穆斯林，穆斯林来也是不准犹太人住巴勒斯坦，然后变成奥斯曼帝国还是不准。那英国开始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继续执行政策，所以从公元100年一直到公元1948年，犹太人不准住在巴勒斯坦。那谁住在那里？就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就是犹太人跟各种人混血，仿佛当年的撒玛利亚人。那所以这个地是谁的？巴勒斯坦人住在这里住1000多年了，你说这不是我的地？那犹太人说，可是在你之前是我的地。那所以这个是永远你讲不完的问题了。那因此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之间有个矛盾冲突，那我上次也约略提到了。那这个矛盾冲突到了最高潮的时候， 就是在公元前162-63年左右，犹太人叛变，因为统治他们的那时候不是罗马帝国，那时候是希腊帝国，在叙利亚的。然后在反叛的过程中，因为国际局势的关系，所以有100年之久，大概犹太人是独立状态。原因是叙利亚的希腊帝国摇摇欲坠，罗马帝国已经从东边兴起了。它东边有波斯帝国，西边，我刚说西边有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已经把马其顿的希腊帝国毁灭了。所以希腊帝国亚历山大之后分成四块，马其顿一块，埃及一块，波斯一块，另外是叙利亚一块。叙利亚可以统治土耳其，可是已经马其顿的希腊帝国已经被罗马帝国征服了，过海就到土耳其了。这就是希腊的这个叙利亚的希腊帝国控制的版图，跟罗马帝国开始打起来，在土耳其，然后一直打一直打，那罗马帝国每战必胜，希腊帝国一直退一直退。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希腊帝国没有力量再来控制巴勒斯坦，所以巴勒斯坦造反的时候，他没有力量来管他了。于是犹太人有100年独立，一直到公元前60几年。那这段期间，在犹太人跟希腊帝国征战的过程中，他慢慢有独立的状态的时候，我上次有提到，就在那个时代，公元前160年左右，撒玛利亚人他们自己盖了一个圣殿，在基利新山上，就是待会儿我们会讲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在叙加，在第四章前面有提到，在撒玛利亚城旁边一个地方叙加有个井叫雅各井，那个井就在基利新山的悬崖下。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公元2000年我们曾经去以色列，我带你去一个观光客从来不去的地方，就是撒玛利亚人的基利新山。那边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圣殿已经毁了，全世界今天的撒玛利亚人只剩1400个人，就耶稣时代撒玛利亚，现在全世界只有1400人，其中700个人就在山上那个村庄里，我们开车上到那里去了，那个村庄的人都是撒玛利亚人，然后另外700个人散居在各地。我们可以从山上悬崖往下一看，下面就是叙加的雅各井，就在山下，观光客都去山下，我们去了山上，就山下我没去，我没有去井旁，我在山上，那就是基利新山。所以从此以后，撒玛利亚跟犹太人当中文化很近，饮食习惯相同，血统也很近，宗教上也有很多雷同的地方，可是深仇大恨，旧恨新仇。所以耶稣会到那个地方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讲话，而且后来我们也了解这个女人的背景其实不是很正常的。结果他们在对话，然后耶稣跟他传福音，这是我们知道的故事啊，知道的故事。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可是这个故事后面有一段话，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信息。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背景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这段圣经里面有个上下文，这个上下文对这段圣经的解释是很有关系的。那因此我们从31节读起，可是前面不要忘记，对话结束的时候是在第26节结束的。因为讲到最后，那个女人25节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弥赛亚就是希伯来语 Messiah， 那阿拉伯语就是 Misa Messiah， 一个希伯来语一个阿拉伯语，那这个希腊语呢就是 Christos， 因为这个都是翻译这个音的意，那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是受膏油涂抹的人或者受膏者，因此Messiah, Misa 或者是 Christo 的同一个字，因此 Christo 就变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督，这个字跟 Messiah 是同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希腊语一个希伯来语，但是阿拉伯人叫做 Misa， 所以阿拉伯人对耶稣的称呼叫做 Isa Mesa， Isa Mesa， Isa 就是耶稣， 我们的耶稣哈，其实是很接近希腊文，希腊文的念法很接近闽南话的念法，亚索，耶稣就是闽南话的念法，但是希腊语就是亚索。那我们中文翻译成耶稣，那阿拉伯人也称为伊萨，就是耶稣。然后我们称为基督，耶稣基督，阿拉伯人称为伊萨，弥撒，弥撒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在穆斯林当中，古兰经是称耶稣为耶稣弥赛亚的，只是他们对于弥赛亚这个字的定义跟我们定义不太一样。他们的弥赛亚就好像天使，像个使者，没有神性，不是神的儿子，如此而已，这个不同，但称呼是一样的，伊萨弥撒。这个女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他会把所有事情都显露给我们看。耶稣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其实原文没有他，就是这个弥赛亚，或者说希腊语的话用一个叫做 Ego Emi， Emi 就是我是 Ego 我，你看英文也是用 Ego 自我嘛， Ego Emi 就是 I am。 这个字是在希腊文圣经翻译这个旧约出埃及记，在火焰中，在荆棘的火焰中，摩西问耶和华，如果我的百同胞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我怎么介绍呢？那我们的翻译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翻译是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那所以其实是一本的希腊文圣经翻译旧约的时候，那句话就翻成耶和华说 Ego am me， 我是，就这句话。所以因此 Ego am me 这句话的用法在犹太人观念中只有神可以用的，但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用这个字 Ego am me， 譬如说我是生命的粮，他就用 Ego am me 生命的粮 Ego 我就，所以他不是普通的我是，他是 Ego Emi， 所以他每次讲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我是的时候，他每次讲 Ego Emi Ego Emi 的时候，对当时有点听起来一方面刺耳，一方面觉得你是谁，你怎么会用这个字呢？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当那个发了撒玛利亚妇人说弥赛亚基督要来，他就会把很多事情告诉我，耶稣说 Ego Emi，我是。你可以想象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我说的宗教上他们跟犹太人是有很多相近的关系的，他们接受摩西五经的，所以创世纪他们是读过的。那在创世纪出埃及当中，耶和华怎么跟摩西讲话的 Ego Emi 他当然知道。所以当耶稣说 Ego Emi 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可以说恍然大悟，也可以说非常震惊。然后接下来27节，那时候呢门徒回来了，一方面他们稀奇耶稣怎么跟一个女人讲话，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跟他讲话。28节，那个妇人呢，在这个话耶稣一讲的时候，震惊之余留下了水罐，他把它打水的嘛，水罐子留着，他就进城了，然后对城里人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基督吗？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你要想象你看电影，那个摄影师的镜头呢，就从这个镜头转那个镜头，这个镜头转那个镜头，几帧镜头是在井旁，耶稣跟那女人讲话，然后一转，门徒们买食物回来了，然后十几个门徒走过来，那门徒走过来看到，哎，井旁耶稣跟一个女人在讲话，他们有点好奇。那镜头一拉一转，转到那个女人，那女人放下水罐就走了，往城里去了。然后镜头就跟他走到了撒玛利亚城，然后做见证，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什么叫做素来所行的？素来所行的就是耶稣说，你现在没有丈夫，你过去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 这个女人说，你是先知吗？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呢？所以这个对话当中曾经有这个唐突的事情，但这个女人做的见证不是讲别的，她对耶稣的了解不多，她只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可是前面当耶稣说你过去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的时候，那个女人的回答是什么？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来你是先知，只是先知，可是她现在做见证的时候，莫非他是基督吗？他没有说莫非他是先知吗？他怎么会把我素来所行的你都说出来呢？但也很奇妙的是，他没有讲太多关于耶稣的事情，因为他真的知道不多。他讲的见证以今天的角度绝对不是成功的、光荣的或者是好事儿。他把我一生的丑闻、最黑暗的东西都能给我说出来，我们从来没见过面，莫非他是基督吗？但这个见证让全城人都跑出来了。所以有时候真实的见证不一定是你自己光鲜亮丽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开一个感恩见证会，一定说，哦，买新房喽，我儿子娶媳妇喽，买新车了，你会开各种的好像庆功宴似的见证会。你会开一个见证会说，我讲讲我的糗事吧，然后你开一个见证会，然后我信耶稣了吗？就这个女人她讲的是就她所知道的那一切，而且很真实的讲出她生命中那个部分是被耶稣好像显露出来的，不是要抹黑他，而是让他看见。因为前面耶稣跟他讲，你打水，这个水喝了还会再渴，但有一个活水是永远不渴的，所以那女人才说我要。就没想到耶稣话锋一转，叫你丈夫来，我要活水了，干嘛要我丈夫呢？我没有丈夫。耶稣才就着的话就说，对，你现在没有，但过去曾经有五个，现在目前的这个不是你的丈夫。前两天听到一个笑话，跟这件事情有关。有个人要结婚，他去订蛋糕，结婚蛋糕。啊，结婚蛋糕的时候，他要他蛋糕上写了一段圣经。他用的是我不知道你结婚用什么圣经哈，他用的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字很多，但没有写，就是 First John 约翰一书 4:18。 写蛋糕的人把那个 First John 的 First 拿掉了，就忘记写一，就变成写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到结婚典礼的时候，他一看结婚典礼蛋糕为什么写这个呢？你过去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然后说，哇，这弄蛋糕的人找到一个字，就是个一字，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那英文就差一个字嘛。约翰福音它也没有什么，就John一个字嘛，没有写John Gospel 什么的，就John。那 First John 跟John，但都是四章十八节。但是这绝对不是好事。但是全城人都出来了，好，你记得哈，那个摄影机的镜头，全城人这样，好像满山遍野，然后蜂拥而出来看这一位，呼，把这个女人的故事讲出来的人，这样，然后走出来了。那镜头一转，又是在井旁，耶稣跟十二门徒讲话，这就是31节到38节。等到39节，镜头又会转的哈。好，这边在说什么呢？31节。到34节呢，这边是门徒就开始跟耶稣讲话，哦，拉比，我买了东西来吃了。耶稣说，我已经有食物吃了，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有点文不对题，这吃了什么东西？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吃什么你所谓的食物，但是你吃了东西让你不饿，对不对？ 不饿，然后你就可以有一种满足感，或者说有力量。但是真正让你有满足的，真正让你有力量的，未必是那个食物。正如你喝了那个水还会再渴，你吃了还会再饿，但有一种东西吃了你会有永远的满足，而且永远的能力，那是神的话。那你记得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用过生命经的那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神口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人活着不要食物，不是单靠食物，因为那种食物只是吃了会再渴，吃了会再渴，吃了会再饿，吃了再饿等等这类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喝水，还是要吃物吃东西。但是真正可以永远的有满足，而且带来真正生命的能力，持续到长久的，那是神的话，他的意思在这里。那当然吃了会再渴，吃了会再饿这种事情，那你要有饿的感觉，你就感觉到说啊、哦，吃了就很饱足。所以很多人吃饱饭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拍拍肚子啊，吃饱了。当然有极少数的人从来不懂得饿的，那就是另当别论了。比如说师母是不会饿的，从来没有饿过。所以结婚前我们谈恋爱，他给我最大的考题就是饿是什么感觉，要我用言语形容出来。我到今天还是写不出一句话来。你有本事你写下来，你讲出来饿是什么感觉。我们觉得饿就是饿，但师母说他没饿过。哇，真的是就是言辞有局限性啊！饿怎么形容，一直到你饿过。当然感谢主了，我结婚三十几年以后，有一次因为我们搬家，也师母就顾不得早饭了，然后我们在搬东搬西。有一天师母说不舒服，浑身不对劲儿，他说问我说是什么，我摸摸他也没发烧也没干嘛。下午两点师母早饭说省了就省了，中饭还没开饭，我说你饿了，师母才第一次知道饿了。所以我常常想起孟子的话，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我只能感谢主啊。但是你饿过了，你就知道你饿得要死的时候，吃的东西吃饱了，哦，那种感觉真是啊，那种感觉。但耶稣说不是那个食物，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他当然门徒弄来的食物他吃了吗？我相信他吃了。但是真正的食物是那个遵行神的旨意，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体会。当然慢慢到后面在讲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满足。然后接下来耶稣就接下来说35节，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首先提到举目向田观看，这个田是指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用田来指喻比喻天国，好像撒种啊，不管是稗子的比喻也是讲田，然后撒种的比喻也是讲田，所以田是指天国或者是神的国度，也就是一个福音的好像一个禾场一样。那当时在讲的时候，这个田是怎么禾场？很明显的，他所说的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在撒玛利亚的地方刚刚跟一撒玛利亚妇人讲话，所以你说这个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福音工厂准备好了可以收割吗？那第二个他就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还有4个月呢？什么叫做4个月呢？因为一般的农作物，据一般的农业专家的说法，无论种麦子、种稻子、种玉米，我说是粮食类的植物，通常从撒种到收割3个多月到4个月，很少超过4个月，但很少少于3个月。那因此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撒种到收割都还有4个月呢，那他的意思当然不是在讲撒种，但用这个比喻来说，我们现在在撒玛利亚，那在撒玛利亚传福音，这个福音的禾场准备好了吗？你们一定说还有4个月，这4个月不一定是真的4个月， 可能是40年、400年、4000年，就哎呀，还早的呢。意思在这里，一定还有一段时间才能收割呢，还有一个很漫长的时候。但耶稣的意思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或者原文的意思是把看放在前面，或者英文的翻译都是 behold 放在这前面，看呐、啊，这个田庄稼已经熟了，所以要有一个属灵的一种眼光，我们叫做 perspective， 要有一种属灵的透视，看到表面现象的后面，叫 insight。你要有 perspective， 要有 insight， 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要有属灵的透视，你才会发现这个庄稼其实已经成熟了。英文有一句话叫 put into perspective， 很多事情你要有个正确的透视，不管是国际的事件，或者你自己个人碰到了某个遭遇，顺利的不顺利的，或者你叫做倒霉的事，put into perspective， 你放在一个正确的属灵透视之下，你会看出这个当中有一些属灵的含义，或者神有他的旨意，或者神有他的祝福，或者神有他的引导。但你要 put into perspective， 你没有放在属灵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往往雾里看花，或者看错了。这个看很不容易看的。以前有个老人家，1920、30年代在中国，那时候刚刚西方流行那种抽象化，你知道吗？什么叫抽象化？抽象化是你怎么看都看不懂的。这个老人家去看看画展嘛，那有记者就好奇，就问这个老先生：“您看的画啦，没什么感想啊？您看到啥啦？”老先生就讲了一句诗：“远看一朵花，近看似乎是乌鸦，近看是乌鸦。”似乎的是，走近再一看，哎呀，我的妈！记者最好奇的是最后一个，远看一朵花我知道，近看是乌鸦我知道，最后，哎呀，我的妈！您看到啥了？不可说，不可说。我大陆流行说法是，这真不好说了，这不好说了。我们台湾的理解就是，有不能说的秘密，其实不是。就是一言难尽，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不好说了，所以到最后都不知道他说的看到什么，不知道。我就常常想起，如果有一对夫妇哈，结婚60年，然后我们给他看这个60年是什么婚啊，钻石婚都不够了，什么白金婚什么婚，反正60年的结婚纪念日，然后最后我们请新，这不是新婚了哈，老夫妇讲点感言，那请这个老先生讲几句话。结婚60年了，你对你老婆有什么看法呀？我看他也会用这首诗来回答的。没结婚前远看一朵花呀，刚结婚近看是乌鸦呀。哎呀，结婚60年了，哎呀，我的妈呀！那到底你看了什么？就是一幅画呀，你怎么看会不同的结果呢？这叫做 perspective， 你怎么看的？你要从属灵的眼光看，撒玛利亚人的福音工作可以收割了。我想任何门徒说，怎么可能可以收割呢？但是说，看呐、啊，田里的庄稼已经熟了。那你到和合本的圣经，如果你是和合本的啊，电子版可惜在这里，电子版很多东西都没有了，你要看印刷版的，不管是简体繁体都有。庄稼已经熟了，下面就有小字，原文做发白。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发白的庄稼，为什么不是成熟的庄稼？你看原文是发白，可是很多的解经家、圣经学者，很多农业专家也在考虑，有哪一个植物熟了会白的？除了棉花，棉花不能吃的，我们叫做能吃的。台湾来的你知道，稻子，稻子熟了会发白吗？没有白的稻子啊。好，北方种麦子，任何的麦，大麦、小麦、荞麦，你什么麦，有哪一个麦子长熟了会到可以收割的时候变白的麦子啊？没有的。玉米会变白？也不白啊，它黄啊。但是哪一个是变白？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耶稣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是发白的庄稼？ 我几天也注意到这个发白，但我那专家找不出来答案，我也找不出答案，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发白。后来我看到一本注释书，是我以前三一神学院的一个老师，是卡森，是很有名的新约学者，他写的注释书就提到了，我觉得他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为什么说发白呢？因为当时撒玛利亚人是戴白帽穿白衣的，穿白袍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记得哈，我就说你要镜头拉回到第三十节，当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你们说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还多久？四个月、四年、四百年，还早着呢。 Look， 看呐、啊，他回头一看，满山遍野撒玛利亚人来了，都是白衣白帽白袍的，发白的庄稼来了，可以收割了。那再往下读三十九节后面是怎么说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因为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那他们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说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撒玛利亚人信的人很多，庄稼收了，是收割了。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如果我问你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现在是这个时机吗？你一定跟我说，夫子，至少还四个月吧，四年吧，四十年，四百年吧，不可能，早着呢。然后耶稣说，看哪、啊、庄稼已经摆了，可以收割了。对话结束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就已经信了。所以你就知道，从上下文对起来，你就知道这个发白的庄稼是跟撒玛利亚人有关，也是代表着撒玛利亚人这个整个信仰的转变。所以耶稣要门徒，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和透视去看现在的福音工厂，否则你一定会对任何福音工厂说，哦，好难哦，那是个硬土，绝对不可能的。但耶稣要说，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发白了，你以为不可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否则的话，我们总是会胆怯，会退缩，会觉得很多的困难像个山一样在我的面前。耶稣告诉门徒，举目向天观看，庄稼是已经熟了，发白了，已经可以收割了，所以去收割庄稼吧，就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耶稣在36节到38节他说什么？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这人撒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他就提到一个福音工作、宣教工作一个配搭的关系，有人收割，有人是撒种，所以是前人撒种，后人收割，而且往往是前人是流泪撒种，后人是欢呼收割。后人是欢呼，收割总是欢呼的，可是前面在流汗的撒种的时候呢，那可真是苦不堪言，而且也不知道哪天看到结果。所以前人在流泪撒种，后人有欢呼收割，这一般耕作也是如此，因为我说要四个月才收成，所以撒种的时候，在耕耘的时候总是很辛苦的，等到你收割的时候，你才会有欢呼。那在很多的侍奉工作上，特别是福音工作上，也是如此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同的情况，有时候短宣队出去说带人信主了，或者有时候你跟某个人传福音，哎，那个人信主了。当我们在欢呼收割的时候，你要纪念这个人身上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属于叫做流泪撒种的前人，他们可能有点爱心的关怀，他们可能跟他们分享那种福音，可是他那时候没反应或没接受，前人做完这种事情没反应的时候，当然会有点灰心啊，哎呀，搞半天。但是今天你收割了，你带领他信主了，但你知道前面有多少流泪撒种的事情，所以纪念这样的人，为他们感恩，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谢。 但反过来说，你呢，有可能你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在流泪撒种，你可能不能亲眼看见收成，你为后人在撒种，或者是在耕耘土地，或者是培育一个肥沃的土地，好让这个种子可以发芽嘛。所以我们要为后人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不能太急功近利哈。今天福音工作有时候太急功近利，就是我做了，我马上看到结果，传福音完了，立刻点人头几个，然后短宣队一出去，就跟狩猎队出去一样，一队一队，两个两个出去，我们背上扛着一个镰刀，准备去斩几个人头回来，然后七点半祷告会完了，走去，然后八九点半回来报告战果，然后第一队感谢主，今天有五个地名绝志。第二队三个五个，然后最后就像印第安人跳那个战斗舞一样，耶，感谢主，今晚二十五个，哇，斩了二十五个人头一样。我每次都这样。那如果我今天去搞了半天一个都没有呢？哎呀，真的是这个好像没有功劳没战果。哎呀，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这样一个想法哈，传福音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的，你讲两句他就信了吗？就算他真的信，他一定有之前有多少人跟他分享过，他已经有一个预备，然后你一谈他信主了。那大多数人不可能你讲两句他就信了，我们可能要为后人预备，但是也因为这样不要太急功近利，就是有的时候传福音有时候另外一个负面的东西就是你 push too hard， 就说太激进，尤其如果我们带我们的朋友啊，福音朋友啊，带他去教会参加布道会，完了就怎么样，要信了，然后说嗯，还要想一想，别想了别想了，信了就好了啊，或者说想都不要想，下水跳去，就跟下饺子一样就下去了，就捞起一个人来了，那他有没有真的信真的明白呢？有时候你越推动太猛的时候反效果。福音工作是有人在撒种，有的时候都有时间的，撒种有时收割有时，你撒种的时候未必是收割的时候，所以别太急着就抢着收割啊，有时候是揠苗助长有反效果。所以你要了解在神的侍奉工作上，就是有人在撒种有人在收割。那耶稣说有的时候我派你去收割是你没有劳苦的，因为前面你在劳苦在撒种嘛，别人劳苦你是享受他所劳苦的，所以会欢呼快乐嘛。但是一个真的有属灵透视的人，即使我撒种没有看到结果，我还是可以欢呼，我还可以欢喜，因为我知道终有一天神的工作不会白费的，因此我会为我没有看见的果子欢喜。这是一个真正懂得服侍神的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而且为什么会欢呼，就是因为当你收割的时候，带领人信主的时候，那种的满足感，那种的喜乐，就是所谓胜过食物的喜乐，真正的满足感，你会真的觉得值得，你会觉得值得，然后那种满足感超过一切。我记得我那时候从我的工作专业工作，然后奉献读神学院，后来做到现在做传道人，中间当然之前有二十年是在职侍奉，我已经慢慢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神的呼召和带领，在等候一个适当的时机。那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师母是比我早十年的哈，他1980年就已经蒙召决定要侍奉主，他等我，所以每一年会问我，你还要代职侍奉吗？还是我们出来做传道去了？我说还没有，我现在的感动还是代职侍奉。一年一年问，一年一年问，从1981年，他80年感动了嘛？81、82、83、84，一直问到88年。最后师母说到88年了，他说最后一次了，我不问了，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告诉我。他不问的时候，第二年89年我就 OK 了。但是当我89年为了6次天安门事件觉得有感动和呼召的时候， 我是90年才奉献的。为什么隔了一年？这一年当中，一个方面我要把心情沉淀下来，原因就是六四的事件会让很多人热血沸腾的，你会很冲动的做一个什么决定。我希望我知道是神呼召我，不是我自己的感动，是神的呼召，所以我得沉淀下来想一想。第二个，我两个女儿读高中，马上要读大学，我这一个身份的转换，知识体大，我两个女儿读大学怎么办？这个现实的问题，我倒不是担心钱，担心什么？我知道，如果是神的带领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神的带领，是我自己轻举妄动，那我要自负责任了。所以我得搞清楚啊，要祷告。那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在我脑海中出现，在我的决定当中，我就要衡量是神的呼召，或者感动，或者是什么。那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这样，之前那个人是89事情，然后到90年决定。89年之前，大概前两年，1987年左右，有一次我代表我在台湾是国家研究院的化工研究所嘛，我去法国，然后跟一个法国大概第二大的化学公司的副总裁 BP 谈一些技术合作的事情。谈完以后，他请我在他餐厅吃饭，公司餐厅，不是外面的餐厅。那个餐厅因为是公司董事长专用的餐厅，餐厅不大，就一个桌子，因为董事长请客大概不会请七八桌，就是一桌。那天就我们两个人，他跟我，四个服务员，我们两个，哇，四个服务员西装笔挺，准备伺候着。我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不小心刀叉一摆错位置，收掉了。因为那个刀叉有一定的摆法，这样摆平摆有不同的意思，你知道没注意收掉、那么四个人抢着服务我们两个人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动他马上就这样子。但那个餐厅很特别，那个高楼它大概是24或25层楼是它的餐厅。那餐厅坐在那里，另外两边两个落地窗，另外两边是对着内部的嘛，所以那边是有墙的，另外两边是对着外面，玻璃窗落地。我一看出去，他在法国巴黎郊区，可那个地方是市区跟郊区分界点，那个大楼就在法国巴黎最有名的香榭大道正当中。香榭大道很宽的，8线道，那个郊区变成4线道。那个大楼呢，它不是两边说的，是说一半，所以那个大楼那个角角，那个两个透玻璃窗的地方，就是在香榭大道正当中。所以我一看出去，凯旋门就在我脚下，这样远远的大概不到1公里，然后再一看下去，巴黎市中心整条香榭大道直直的。但最奇妙就是那个凯旋门，然后夕阳西下，5、6点钟，哇，整个巴黎在你脚下，那时候的感觉就叫什么？君临天下，就这个意思。整个巴黎在我脚下，凯旋门就在这里。哇，如果你是拿破仑的话，不要拿破仑，拿什么轮都好，等一下呀，那种第一个感觉是，还不错的。做化工这一行呢，做到这个地步，可以在这种地方吃这种餐，法国餐怎么味道？哎，没啥个味道。做中国菜，什么地方的菜都不好吃。所以那个菜是，哎呀，我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反正我对法国菜没什么兴趣，但就是那个风景。所以我跟那个人讲话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没太多可聊的，然后菜也没什么可，就是那个风景印象很深刻。1989年我要准备奉献传道的时候，就会想那一幕大概永远不会再有了。谁会请个穷传道、穷牧师上那个地方去吃那种菜呢？不知道哪个什么高级的法国餐厅，就那种地方，那只有公司高级的贵宾才会上那里去吃饭的。凯旋门就没了，就说如果奉献了，这个就没了。可是另外一个景象，也就在那几年，忘记哪一年了，反正88、89年的前后，有的时候我常常去台北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是一个学生为主的教会，就在师范大学旁边。 那有一次我就聚会讲到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前排有一个女孩子哈，表情非常严肃，眼睛瞪着我，那从头到尾哈，不管我讲什么她是很注意的啊，她没有走神。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我讲到有时候讲讲讲讲了一些笑话或什么，会还有些人在笑，她是没表情的，就瞪着我，不管任何情况下笑也不笑一个，也没有任何反应，就是一个冷眼睛瞪着你。我想哦，这个人很特别啊，怎么没反应的，你知道。讲完道以后，哎，他倒来找我了。那时候他们都叫我庄哥嘛，庄哥，请你为我祷告。我说 OK， 要为你祷告什么？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要我为你祷告，不能告诉我为什么祷告，那我只能说，上帝啊，求你帮助他，你无所不知，我不是无所不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但你知道，那你就上帝你就看着办，就帮他。我怎么祷告啊？我说你又透露一点点啊，一点点都没有。我说我为你祷告，我简直是像打空包弹一样啊。他想一想说，好，为我祷告，让我不要把我姐姐杀了。什么？你是开玩笑？真的真的，你看他讲话那种样子，不要把你姐姐杀了，什么意思啊？你要杀你姐姐？对，我恨她，我每天做梦都会梦见我拿刀把她杀了。真的真的，为什么？这就是不能告诉你的地方。哦，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她恨她姐姐。好，那我不问了，要为你祷告，求主帮助你，不要把你姐姐杀了。这种祷告很奇怪的。我突然想起来说，你信主了吗？你是基督徒吗？没有，我现在还不能信。哦，那我知道怎么为你祷告。神是爱，如果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的爱里面，爱能胜过恶，爱胜过恨。所以你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也不要告诉我你恨你姐姐，恨不得每天做梦都会梦到你杀了你姐姐。为你的信主祷告 OK 好。然后几个月以后我又去他们教会讲道，已经隔了大概半年，去讲道时他又坐在那个位置，我一看哦，他在那儿。可是那天讲了，我就看到他有表情，要笑他也会笑，要怎么样他也会怎么样，他不是一直在乱七八糟的。我知道哎，他有表情了，哎呀哦，跟以前有点进步啊。讲完道他又来了，还没走到我面前就开始泪流满面，这样眼泪这样哗啦哗啦流下来。我说怎么了？庄哥，昨天晚上我信主了。昨天晚上？你礼拜天去讲道嘛，礼拜六晚上你们教会有聚会吗？没有。你怎么信主的？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你一个人在房间里自己信主的？对。怎么了？昨天我一整天我心里的怒气快要爆炸了，我的右手会拿起一把刀真的把我姐姐给杀了。我的理智告诉我不能做这种事，这一做我一生都毁了。他是师范大学研究所硕士班学生，伦理道德当然知道，知识分子，可是情感跟理智在挣扎。我的去到的地方，我真的要拿起刀来，不管什么刀，我就把我姐姐给捅了。但是理智上告诉我，你绝对不能做，绝对不能做。我在这个天人交战的时候，我就跑到我的房间，跪在我的床前说：“主啊，救我！”当时叫了一句话：“主啊，救我！”他说：“就像一盆热水从天上浇下来一样，叫哗一下子。”他说：“我就跪在床前哭了两三个小时。”当我起来的时候，我的恨就没有了，我信主了。啊，一边讲一边哭，一边讲一边哭。所以没有人在场，不是布道会，他信主了。他说我现在不敢说我爱我姐姐，我可能还要花很长时间学习怎么去爱她，但是真的我里面对她恨的那个念头全部不见了，我恨不起来了。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恨她我就爱她，那还有一段时间吧。
他一边讲一边哭，一边讲一边哭。我当然为他很感谢主了，我是真的有为他祷告了，但不是天天了，但我想起来就为他祷告。但他信主了，没有透过任何一个人，不是我，不是任何一个人，不是任何场合。很奇妙，在1989年的时候，这一幕又在我心中浮起来。是一个是凯旋门，一个是这个。我就在想，如果我将来奉献传道的时候，如果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就算只有一个人，就像这个女孩子一样，让她信主，生命从充满的恨，不管恨什么人，到变成被爱所消融，这比那个凯旋门更值得了。我说那种凯旋门的那种景象，会满足你一下子某一个刹那的一个所谓的虚荣。水喝了还会再渴，食物吃了还会再饿，虚荣有了你还会追求另外一个虚荣，然后最后的结果，正如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都拥有了一切，你还是虚空。英国作家王尔德 Oscar Wilde 一个很有名的话，人生有两种悲剧，你要得不着失望，想去的大学没去成，但最大的悲剧是你要的你终于得到了却感到绝望。很多在婚姻中的人就是这样，怕嫁不出去，嫁了嫁完以后绝望，或者说你要一个什么奖，诺贝尔奖得到的时候，你知道诺贝尔奖有多少诺贝尔奖的得主最后是自杀的，得了诺贝尔奖最高荣誉为什么自杀？你没有得到过，只有得到的人才知道那种失落，那种绝望，这讲不出来的，你说不出来，你得到了为什么还绝望？真正的满足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说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那个女孩子信主得救的一个景象，一个就是凯旋门。我想就很清楚了，真正的满足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像凯旋门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所以我也可以深深的体会到耶稣所说的真正的食物是什么，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所以在今天来讲，这段圣经对我们什么运用呢？因为当你想到当年的撒玛利亚人穿白衣白袍的时候，今天谁穿白衣白袍？就是穆斯林。穆斯林，但你说要向穆斯林传福音，门儿都没有，铁板一块，太难了。对，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一样，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和透视，要知道时候满足了。庄稼发白了，可以收割了。那当然我自己因为学宣教也收集很多材料，那去年底也写了一本书，就关于宣教历史的一个新的，我2004年出了一本，12年之后去年年底又写了一个更新版。所以在收集材料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过去20年左右全世界数以百万句，高点的估计是2-3千万，最低的1000万穆斯林变成基督徒。20年，全世界穆斯林大概有16亿，1000万大概不到1%，但是别忘记那是20年，这20年的上千万的穆斯林变成基督徒，可能把过去1400年加起来还多。从公元635年穆罕默德死的时候算起到现在，1400年，有多少穆斯林变成基督徒？有，屈指可数。现在居然在20-30年之内，上千万的穆斯林变成基督徒，是空前的。所以神在做些事情，但是我们可能没看见。所以这是耶稣告诉门徒的，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发白了，已经可以收割了。所以 今天我们要继续了解，向穆斯林传福音仍然非常困难，仍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福音的门已经打开了。这个上千万的人当中，不是一个地方的，好几个地方。那其中比较突出的几点，一个是伊朗，伊朗至少有几十万，甚至有人估计上百万的人，在过去二三十年信基督教，单单伊朗。那你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几乎就是阿富汗的Khomeini， 他是 Khomeini 带来一个宗教改革开始，然后后来阿富汗的什么塔拉班这种的政权，塔拉班政权的那种统治方式是 copy 仿效伊朗的 Khomeini 的宗教统治的。那你可以了解阿富汗的塔拉班，我们听到太多的新闻，知道哦，他们怎么样怎么样，非常严格，女人要在蒙杀什么这些东西。我告诉你，那是伊朗的翻版。是1979年 Khomeini 从法国回伊朗的时候，推翻当时的君主立宪的君王，然后就开始所谓把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变成绝对正统的穆斯林。他们做的事情跟文革几乎是一样，他们跟革命卫队是正统军以外有个革命卫队，有枪有炮有飞机的。文革时候没搞成，曾经想要搞一个就是什么工人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军队哈，王文宏要弄的，没弄成，不然中国就有两个军队，一个解放军，一个是属于那个的。但是伊朗是有两个卫队，一个是革命卫队，是属于这个他们穆斯林的头头来管的，另外一个正规军，但两边都有飞机，都有坦克车，都有军队，都有军舰，各有各的，你看两套啊。然后附有宗教警察，女人不蒙杀立刻判刑。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很多年轻的一代是那个之后出生的，没见过，虽然听说过，宣传上来讲1979以前那时候的世俗化的穆斯林政权是君主立宪的国家，那个国家的时候多么腐败，他没看过，他看到今天的腐败，看到今天的腐败，看到今天的压制。但是伊朗既定的中教育政策是可以出国的，他们在国外走走来看看，也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啊，有些方面还不错，但大部分来讲比起人家真的很差。所以年轻的一代有很强烈的逆反心，正如文革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就改了一样，物极必反。所以年轻一代的伊朗人很多就离弃伊斯兰教，无神论的是有的，各种宗教的也有，无宗教的也有，但也有一些就信的基督教。三四年前有一次我去澳大利亚，去有一个宣教的会议，不是会议了，宣教大会，但他们不是把宗教会联合在一起。澳大利亚很大嘛，澳大利亚比美国小一点，但是也有半个美国大了。所以从东岸的雪梨、森雷开始，一直到西岸的珀斯、Perth。八个教会这样一站一站的去带那个宣教联会。然后在墨尔本的时候那个是礼拜天，所以早上那个崇拜是中英文联合崇拜，我讲中文有翻英文。那个牧师有跟我讲，张牧师你注意看哈，后面有一群人看起来是不像中国人，伊朗人。伊朗人到我们中国教会干什么？要参加英文堂嘛。伊朗98%是穆斯林，基督徒极少极少。但我说我因为收集材料嘛，统计学上来讲知道就近百万的伊朗人变成基督徒了，这是数字。我还没亲眼看过一个伊朗的基督徒长得怎么样，后面有一堆三十几个跑过去跟他打了招呼，伊朗人呀，你们还是穆斯林呀。那没有机会多谈了，每个人的故事他怎么信的我不知道。一群伊朗人在一个华人教会的英文部参加崇拜，当然我也不知道了，我也没有机会问他为什么不去澳大利亚人的教会啊，到中国人教会的英文部，不去澳大利亚人也讲英文的啊，我不知道。但是在一个不大的一个中国教会就有30个伊朗人，所以全世界现在伊朗国内都有家庭教会的。 意思就是神在动工，你没动，神已经动了。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发牌，可以收割了，神已经在做事情。因为那些撒玛利亚人来的是跟门徒没关系，门徒有什么贡献？什么贡献也没有，已经来了。之后没多久，很多人就信主了，剩下就是你动不动，你参不参与，你是不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宣教事工当中，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可以做什么？耶稣对门徒的挑战就是，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的，但是收割的人在哪里？所以耶稣对门徒的挑战就是，可以收割的，可是收割的人在哪里？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没有太多机会直接接触到穆斯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奉献等等。那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当中有一位姐妹叫做 Cindy 陈，那她就在菲律宾南部，那就是穆斯林区，她是向穆斯林传福音的。那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啊，当穆斯林是我说十几亿，遍布很多地方的。那个 Cindy 所在的那个菲律宾那一区，事实上是前不久才刚刚发生战乱，就是有伊斯兰国的人在菲律宾南部占了一个城，是马拉瓦。然后菲律宾全国的军队去打，打了半天，终于把这些伊斯兰国人赶出去了或者杀掉了，然后才恢复平静。那辛迪他们有个基督教诊所，就在马拉瓦，是一个城，他不在城内，在外面的乡村。但是他那个村子是当时在菲律宾南部有一个叫做，他们那个叫做明达纳尔，那他们的穆斯林他们称为 Moro 这个字是什么呢？在西班牙半岛，当时穆斯林统治西班牙超过500年，那些穆斯林 Muslim 西班牙人就称他们为 Moro 这个字呢，其实是 Muslim， 他们不是把它 Muslim 整个练出来， Moro 其实就是穆斯林的意思了。这西班牙文的穆斯林他们称为 Moro， 因此菲律宾南部，他们菲律宾被西班牙统治过好几百年了，所以因此他们就把穆斯林也叫做 Moro。 那这些米达拉奥的穆斯林也自称为 Moro， 他们叫 Moro 解放阵线大本营，就是那个基督教诊所所在的地方，当时大本营，他们是很多村庄了，并不是一个大城市了。所以我去过，我下飞机的时候宣教士接了我，他说半路还会接一个人，庄牧师别害怕，他会带枪，全部子弹。我半路的时候真的有一个人上来了，子弹两排，带着一把超级冲锋枪，只有电影里面那种 Terminator 那个人所带的那种枪，好大的枪，不是一个手枪，不是一把卡宾枪步枪，是那种连发机关枪那样，好大一个枪。上车的时候我说，那因为那个宣教士还没有机会跟我解释嘛，后来慢慢跟我解我就知道了，他是那个村子里第一对信主的夫妇当中，因为他们信主的很多姐妹，这是第一个信主的一个弟兄，后来有没有第二个我不太确定，有一个好像信了又有什么问题，但这是第一个信的弟兄。他怎么信的？他太太先信主了，他知道，他也没有拦阻他，他自己怎么信的？因为菲律宾南部有一种，我们在过去讲这个生命记有提到报血仇，就是这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杀了以后，他的家族可以来报仇的。但是圣经中的报血仇是亲属杀凶手，菲律宾南部因为部落他们也有一种报血仇的概念，有一个人被杀的时候，对方被害者的家属或者家族可以杀另外凶手的家族的任何一个人，但你要指明。就那个弟兄他的家族有一个人误杀了另外一个家族的人，那个家族人就指明要杀这一个弟兄。他说我是我家族人，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他们到处追杀他，他本来开货车的，他不能开货车，因为沿路随时你就可以被杀掉。 他只要躲回他家族的一个村庄，在一个山顶上，等于说避难。那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思想我们伊斯兰教怎么回事，因为所有的部落都是穆斯林嘛，我们没有饶恕，没有爱，而且这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指明要杀我，让他天下之大无立锥之地。他就开始思想基督教讲爱，我们甚至仇恨报复，一下子就转过来了，信基督教了。但是这个追杀还是呢，所以他必须自卫，所以带枪。因为他那天从山上的村庄下来，回到他的村庄，因为诊所在那个村庄里，那对方家族的人有，他那个村庄里面有两个家族住在同个村子里，他住在那边随时会被，在村子里走路都可能被对方杀掉嘛，所以他躲回他原来家族的一个山上，那个山上那个村子是全部他家族，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别人进来进不来的。他要回到诊所的时候，对方家族有上百人住在这里，所以他在诊所里没有回村子里干什么，可是有可能被人家注意到，所以他就在诊所里面没有出去，回到他的村庄，在那里带着枪自卫。他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为什么这么多穆斯林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追归向主？恐怖行动、仇杀这一类的事情，都让很多的穆斯林好像醒过来，我们的信仰有问题。虽然大多数穆斯林都不是恐怖分子啊，可是不可否认，大部分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啊。所以那种温和的穆斯林，他觉得为什么恐怖分子都从我们这种人出来？偶尔一个疯狂的基督徒也会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偶尔，但我们是天天炸清真寺，谁炸清真寺？是穆斯林炸清真寺啊，基督徒不会炸清真寺的。然后这做很多事情，所以很多穆斯林就开始觉得，好像忽然就醒过来了，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天灾人祸、患难、难民、恐怖行动，每一件事情都让很多穆斯林从想都不必想，我生下来就是穆斯林，到后来忽然间醒过来，我还要在这个信仰里吗？还是有什么呢？所以因此神预备了一个和田，庄稼已经熟了，发白了，可以收割了，但需要收割的人。所以但宣教需要各种的配搭嘛，所以因此怎么样能够不同的团队，国际性的团队，或者宣教团队，或者是慈善机构跟福音机构，我们很多东西要一起结合在一起，一起来做这样的宣教的事工。宣教往往是有时候需要流血，也需要流汗，有时候受苦，也有的时候真的是会付出一些代价。所以前几天我去加州参加一个是当宣教有关的会，就提到说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没有福音传道。那这次他列了有1000多个小族群，就是那个族群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宣教士等等，1300多个，排名第一的中国，大部分的云南山区少数民族，有的只有300、500、1000、2000之类的。那穆斯林有很多，全世界来讲最多的穆斯林还是很多，印度也很多，但是用国家来算的话，中国排居第一，这个不是好的第一，中国是第一。但是以跨国际来讲，以宗教信仰来讲，1300多个里面大概有一半以上，将近2/3穆斯林，穆斯林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那种族群，在印度的也有，在北非，在哪里，哇，穆斯林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但这些工作是需要，一方面需要彼此的配搭，第二方面做这样的宣教工作，你要准备有时候会牺牲。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材料，是内地会 OMF 他们做的，是纪念那个庚子年事件，1900年义和团事件的殉难者。那很多宣教士在殉难前可能写的最后一封信，他把它收集起来，各种的。 其中有一个我看了也很感动，有个小孩子，他死的时候大概不到10岁，他大概是前一年9岁左右跟着父亲回英国，回英国，然后去家乡嘛，去他的教会啊等等，然后他有一封信，他寄回去，或者是寄回去，或者他在英国的时候跟他的那个儿童主日学嘛，他分享嘛，他这样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在英国，你绝对不必想，也不必担心，为了这个信仰，你会丢掉你的小命。但是在中国，你在那里，你要小心，你得准备好，你有可能为你的信仰就丢掉你的小命。一年之后，这孩子就死了，死在义和团手下。真的，那个小孩子是，他不是害怕这样说的，他说，当你在中国的时候，你就得准备好，为这个信仰，你可能会丢掉你的命的。你没有这个胆量，你没有这个勇气，没这个准备，你不要去中国。你要去中国，你就得准备，你可能要死的。这是一个8、9岁的小孩子说的话，而他也真的就在中国殉难。所以，很多宣教士的孩子是死在殉道工厂。戴德森不止一个孩子死在中国，他亲手埋葬他2、3个孩子。青海西宁有一个地方我去过，但是我没有去那个坟地。他说有个坟地是专门当年西方宣教士他们的坟地。那个坟地里面大多数是孩子，因为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之前，那种地方是非常偏僻的，医疗设备等等是没有什么，那各种的疾病会有，所以很多孩子就死在那里。所以很多孩子是婴儿或者儿童，所以那个坟地据说有30-40个，有忘记一个什么报道这样写，你去看的时候2/3是孩子死在那里，宣教士带着全家去，孩子死在那里就埋在那里。这是宣教的代价，但是神也真的在这些人的这种奉献当中把福音降传出去了。今天我们在太平盛世嘛，很难想象为了信仰会付出什么代价，最多是被人家逼迫说两句，言语上的骚扰，但是你很难想象今天仍然为宣教流血流汗的。将近100年前的时候，大批的大专学生从英国、美国、世界各地，就世界性的一个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当时很多这些宣教士，包括美国宣教士，加入宣教团队，他们很多人去非洲，尤其非洲那种情况下，可能比中国还要落后，而且气候的炎热，各种的疾病，那种热带雨林地带的那种疾病，那时候没有人研究的。所以宣教机构当有人说他要去非洲的时候，申请加入非洲的宣教团队的时候，机构们常常会提出一个提醒，如果你要来，什么行李带不带随你挑，有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带来，棺材，带着你的棺材来，非常有可能一年之内你会放在棺材里把你送回国。去非洲的宣教士有一半6个月死在非洲，但是前仆后继，好几千人都是在美国、英国大学毕业的毕业生，那时候大学生也是不到5%的，100年前算是精英分子，前仆后继，但是一半的人都死在非洲，而且有的在6个月之内就死了。但是就在这样子流血流汗之下，福音传遍世界各地，这种情形在今天仍然存在，但是庄稼发白了，可以收割了，只等候收割的人。 盼望我们有这种属灵的眼光，看见庄稼发白了。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跟门徒们所说的这些话，提醒了我们，我们需要有这种属灵的眼光，看见庄稼发白了，可以收割了。你呼召我们成为这个收割的人，参与这样的圣工。不管是我们有些人可能成为一个全职的一个宣教士，但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我们对这些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包括穆斯林，我们有这样的感动和负担，跟他们交朋友，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或者我们为他们祷告，或者为宣教的事工奉献。主啊，真的是庄稼发白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已经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在世界各地，特别在最难传福音的穆斯林当中，已经展开了一些空前的一些行动。求主帮助我们愿意与神同工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